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看到自4月10号宣布联邦大选日期以来呢，主要政党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竞选活动，竞选政策包括经济管理、创造就业、建立反贪机构、医疗卫生投入等等各方面。
嗯，这都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哈。那从4月10号宣布联邦大选以来，哪一些竞选政策和活动听众朋友是您特别关注的哈？您还期待有哪些竞选的承诺？那么我们今天周三上午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期待您的拨打，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哈，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嗯，
那么稍后如果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过去一周的政策跟大家回顾一下哈。
嗯，
线上有听众在等候，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看他们最近有哪些观察和看法。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早上好啊！上周因为时间排不上就没有参加。这样，大选来了也看了一些相对的政策，主要就是这种实施啊，就是后续的，因为你赢了以后才能验证。
嗯，您有关注哪些政策呢？
特别是在这个社会福利啊，因为国民经济啊，那么在一些宣传上面呢，有讲到什么？增加100万的就业率，这种都是比较，就是说口号形式嘛。因为你记得那个中国的首富阿里巴巴小马也跟一开口就我给你增加100万，这种东西都是说话容易，比较轻率，比较那这个就是说是属于那个吸引人家那种就是注意力。在大选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首先。一个任何政党，包括工党、联盟党，任何绿党和什么一国党、什么两国党，那无所谓。你首先的理念是要为老百姓做事。现在不能把这种政治选举作为一种操盘，或者是一种就是说，吸引民心来那个引起一种就是说对抗。首先你在look after 自己的选民的时候，你首先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执政的理念。就是你要有独立的外交、政治、军事，包括贸易。你现在在这种手段下面，你就必须实施了。比如说，老百姓，你对老年人的照顾，澳洲老年人的那个年龄增长很厉害的。那么这些老年人或者包括那个孩子，他幼儿的、托儿，而且澳洲那个不断增加移民，为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出生率很低啊。现在大概16万移民嘛，今天这个财政年度。那么这种靠移民的经济是不是我们澳洲要延续下去？从我个人观点来看还是必须的，因为你假如不增加移民，这个国家的内需还是比较有局限的嘛。那么这次疫情来了，那么大家这个对策是怎么讨论，大家媒体上都看到了。那么我主要想谈一下呢，就是说澳洲第一，我们选一个选民决定作为一个选民要非常那个慎重，就是要尊重那种你的那个主权或者你的一个个人选举权。你选出来的政治家是为我们老百姓整体服务的，你不能因为选出了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领袖，你说我没有选过，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你不过澳洲是比较一个文明社会，就是比较和平，也比较那个宽容，也比较理性的社会。你看看这是乌克兰打仗打成这个样，那么战争是一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灾难，特别是一种仇恨啊，几十年以后还是仇恨，民族仇恨这个结是解不了的。 那么作为澳洲来说，我们期待一个政治家，任何政党，你首先要一个独立的，作为是一种你执政的能力的体现。我不在乎你是什么党，你如果能做出来，因为现在的问题都是选举的口号很响，你验证以后呢，都比较不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应该在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就是说你选举，当你选出来一个政党，不对也好，对也好，这是大家个人的认为，但你必须接受。但是同样接受社会福祉的改善的同时，你也要承担部分责任，甚至
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对吧？好吧，好，
谢谢您，
就谈这些。 OK。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聊一聊您对选举竞选政策的观察以及您的看法。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你们好。
您好。
长期以来，自由党与其追随者都标榜自由党经济能力很好，今天就来拨一下这个话题。澳洲经济长期以来主要就是靠两驾马车推动，其他经济因素还有教育出口、农业出口以及旅游出口，这些因素相对地排在后面，而且都是依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贡献。那两只马车是什么？第一是矿产经济，卖矿物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矿产经济基本上是靠中国等国家需求量与教育、农业、旅游等一样，随着外国的经济发展而发展，不管是工党或自由党都无法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澳洲就是靠中国帮助而避免了经济危机，这就是例子。这几年自由党与中国关系搞坏，使得如果在工党执政下，澳洲矿山以及教育、农业、旅游出口会更好。第二家马车就是房地产经济，房价上去了，房地产就会拼命造房子，房子多了，一级的配套的东西就会上去，如家具、家电、五金、建筑、商店等等，这些都需要是用人，这样收益率就会下降。那是不是炒着房价就万大吉了呢？在自由党的追随者的眼里就是如此。那个1995年到2022年，悉尼平均工资从2.95万增长了9.1万，增长了3.08倍，而悉尼房价在同时期从19.7万增长到140万，增长了7.1倍。在这2000年中，仅仅有6年房价涨得不是太快。那就是工党执政的6年，也就是说自由党利用各种政策炒作房价。前两天自由党又出台了那新的炒房政策，房价一涨就带动其他，而工党要考虑每一个人可负担性。工党不希望像自由党那样将孙子虫子的房价都涨掉了，不像自由党那样将澳洲经济建筑在消耗经济弹性的基础上，一旦风吹草动，经济将会不可收入，失业率将继续攀升。上述推动 GDP 上涨的因素，仅仅是炒房价是被政府掌握在手中，其他都是依靠中国等国经济的推动，房价被炒到天花板，确切说明了自由党政府经济上是无能的。完了。
好嘞，谢谢夏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聊一聊您对联邦选举竞选政策的观察和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
您好。
大选每年又要开始谈这东西，我个人关注的问题是，第一，我关注我们澳大利亚参与的事，因为我们澳大利亚没有办法不跟世界打交道，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澳大利亚跟世界打交道最好的方法呢，就进行自由贸易，在一个公平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进行的公平贸易。同时，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大的海，它一定要通过海洋跟别的国家进行交往，所以我关注它的通商安全。在这个两个上面呢，这个两党呢，几十年以来呢，我们都看到各有所需，都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呢，最近那个所罗门那个地方的那个事件呢，有人竟然把这个破坏和平的帽子要准备甩出去，我想看这个两大党对待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和政策，另外，跟中国的政府打交道，可以说这40年来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近5年，也就是从川普时候这个贸易战开始呢，我们澳大利亚认识到，如果我们只谈贸易，不谈最起码的道德经济价经济基础的话，那我们到最后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我们自己。所以从这个对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什么农产品，对我们澳大利亚的矿产品，什么酒产品等等等等的所谓的这些惩罚，全部建立在一种不是公平贸易、自由贸易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而对面这个政府，我们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我必须再多说两句，对这样一个不讲究普世价值、不尊重世界贸易规则，而且他们还要七不讲，而且呢，同时呢，对国内的法治呢进行破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关系，因为做贸易一定会遇到纠纷，一定会遇到搞，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社会呢有一个法治的环境，而这个环境我们没有看到它往好的方面发展，看到它的是越来越坏。不单单是海外企业，即便是对他们国内自己的自己的民营企业都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所以他呢至今为止呢还是一种残酷的统治。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自由贸易呢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伤害。基于这个原因呢，两党都在进行，我认为都在进行对什么英国的、印度的、还东南亚的各个国家的贸易谈判的这个谈判，我觉得很多时候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关注的重点就是说，两党在怎么帮助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方面、通商安全方面做出的贡献。那么按照我们以前看到的历史，在这个方面呢，工党做得非常之差，他需要对以前所做呢进行解释，制定新的政策，否则的话呢，他会影响到我们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和通商安全。同时，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这些华人，我们的后代都会在这，我们的儿子，可能我们的孙子都会在这地方生存。我不希望由于中国政府那些危害世界安全的做法，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呢造成影响。所以在这个前提上，我要看他们两党在这个方面的政策是怎么样。所以这次大选呢，我希望大家呢集中投票给联盟党，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希望。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谢谢您的看法。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自4月10号宣布联邦大选日期以来呢，主要政党呢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竞选活动。
嗯，
那么听众朋友，哪些竞选政策和活动是您所关注的呢？
哎，关键您还特别期待哪一些竞选的承诺哈？哪些是你心里特别盼着的？那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呢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来拨打，表达您的观察还有看法。
嗯，我们仍然是提醒您哈，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呢进行评论。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喂，这位陈先生在吗？
喂，
哎，
是您，
陈先生
久等了，
您请讲。
你好，这次我看这个选举了，我自己会看候选人的几个条件，就是这些候选人如果他们怎么看澳洲本土，怎么保护澳洲本土和人的利益，意不意识得到中国是不是一个经济或者是政治在侵略澳洲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中国政府是不是一个流氓的国家，这个我对候选人我都会提出这些问题的。然后有一些候选人我会看这些候选人会不会用微信，如果会用微信的我基本上是不会选的。那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跟我的价值观不一样，意识不到微信是一个渗入间谍的软件。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对于中国统战的方式和深入，他们知不知道有多了解？因为很多政治家，澳洲政治家都比较肤浅，就其实想的方法是比较想东西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那其实我认为呢，中国的统战是胜路是多边的 ，Labour 和 Liberal 两边都会胜路，那 Labour 会更容易更多被胜路。那具体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但是看 CCP 一直在攻击 Liberal 的话，既然这样，那肯定是 Liberal 比较少被 CCP 统战。如果大家是澳洲选民的话，又看了懂中文听得懂中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 CCP 的敌人是 Liberal， 那 Liberal 就是澳洲人的朋友，应该 Liberal 出卖自己出卖澳洲人的机会率会比较小，所以大家应该知道怎么选了吧。我讲的就是这些。
好嘞，谢谢陈先生，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这次联邦选举竞选政策的一些看法
还
观察哈。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好。
嗨，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久等了，请讲。
我首先呢就是要看看那个两党的承诺。现在看起来呢，那个联盟执政党是很糟糕的了，无论他执政以来的大火，还是水灾，还是疫情，各方面都做得一塌糊涂。首先从疫情方面呢，本来我们澳洲呢，就是研发那个疫苗呢，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但是他放弃了，人家买美国、英国的那个疫苗都不支持，所以呢损失了差不多连药和疫苗两个澳洲是有实力是研发的已经死了1000多亿了，包括那个补贴那些各方面的话已经很严重的，所以呢这个莫里森这个呢用大话来掩盖第二个大话，就是这种人来的，如果再执政下去呢，他不是做生意的，他是英国和美国的主骨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要留意一下。我发现有一个特大的一个好消息的，就是在澳洲人保里面呢，你们看看中英文版的17号10:30，他在那个上面呢做了一个访问呢，那个绿党的发言人他就说他是和平与裁军发言人那个阿壮，他说呢他说呢所罗门群岛那个协议中国签订呢不单止不会影响，而且呢对我们澳洲有好处，因为我们看过他的协议都是旅游建设，都是把中国的人带到那边去旅游，我们在旁边呢可能去纽西兰到澳洲，我们是得意的，说不可以构成危险的。我们澳洲呢，就是呢跟着美国用一种嘉奖式的，好像我是老大，我要你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过去我们给了你一点钱，你们有灾害我们帮了你，你要回报我。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他就觉得不顺眼了就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呢，他坐在那个。那个潜艇那边呢，他说呢要撤销他不走还是用法国的不做那个核潜艇没必要，他说你不是公职事的，应该是维护我们澳洲的近海的，所以这个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他说呢必须同中国做好关系，因为要学纽西兰不要老是没有独立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最失败的，就是两党里面最失败的。所以他你看看这个文章挺好的，过去我对绿党是最反移民的，什么移民来破坏的环境这一次的话呢，这一个换了一个新的党会的话呢那个领袖的话呢全都改变了，而且呢他还要把那个日军的那个5000多个美军要撤走，他说没必要，因为从来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对澳洲有威胁，而且呢 我们离亚洲更近，
谢谢，
我们要做好澳亚洲的，
谢谢 James
关系，做好贸易。所以我觉得你们看看这个，
谢谢 James，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来表达您对这次联邦选举政策的观察和看法。
嗯，我们也再次温馨提醒哈，各位听众在表达自己不同观点的时候，请一定注意措辞，不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久等了。
喂，是我吗？
是您。
哎，主持人好啊。感谢绿党发言人的发言啊，这个
我们只发表自己看法好吗，苏先生？
我绿党在澳洲讲绿党可以吧？绿党是也是参选的政党之一啊，在澳洲的支持度是只有10%左右，啊，这拿绿党的政策来大谈一番，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绝对不能代表绝大部分澳洲的选民，而且绿党的说绿党以前反对移民，这真的是非常的扯淡，这根本完全不了解绿党政策。绿党从一开始就是极其支持海外移民的，而且还支持这些非法船民啊，非法移民全部给他们身份。这个也是很多华人最不喜欢绿党的一点，就是收大量的难民，那受大量难民而不导致这个船民，这个船民的问题，船民的问题在这个2007到2013年这个工党执政期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而2013年这个自由党上台以后，马上，边境政策一变就解决了，这也是大家害怕工党上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说这个澳洲不放弃研发疫苗，这是个科学问题，不要把它政治化。澳洲研发疫苗是因为它这个实验请出结果失败了啊，我们尊重科学，如果这个一开始研发的实验结果是人体实验的结果失败，那就不能再继续了啊。把房价上涨也怪自由党，这是什么脏水都往自由党上泼。我们看刚刚说到2007年工党上台，然后呢2008年的时候房价是涨到最高啊，当然后来金融危机过后呢，2009到2010年又房价涨一波。什么叫这6年房价没涨呢？啊，我们知道房价基本上跟哪个党执政我没有太大关系啊，基本上都是4到5年，有一个这样一个循环啊。这种说法就是很多说法都太片面了，都不值一驳。那么重点我想讲一下，还是这个中澳贸易问题啊，大家非常纠结。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责任这个问题出现责任在谁哪里啊？中国以政治来进行操弄这个国际贸易，以拳头大说了算的方法进行人为阻碍。啊，澳方想要跟中国协调这个问题，结果中方始终不接电话啊，然后呢断了澳洲的这个煤炭进口等等啊，最后导致曼吉斯都打自己的脚，自己国家断电是吧？他们的说法叫有序用电，所以澳洲要么就是按一些人的说法，要么就是彻底下跪啊，服从中国啊，从了中国的那个14条，其实工党也是无法做到的，要么就是坚定立场啊，要我们事实证明呢，其实澳洲走到后面这条路是有效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今年这个新大使一上台就向澳洲求饶了是吧，求饶了。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向新西兰学习，新西兰其实也是也没有跟中国好到哪里去，现在关系啊，特别所罗门问题上新西兰也是非常担忧的啊，也是非常担忧的。
好嘞，谢谢苏先生的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13007993923来表达您对这次联邦大选这一段时间以来的竞选活动的一些观察和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们好。
哎，您好。
这次的大选我希望大家要清楚一点，我们一定要心理上要选工党。为什么我可以讲说要选工党呢？因为那个自由党莫里森他跟这个美国走得太近，什么事情，因为美国他完全没有帮助澳大利亚。美国这个国家我自己讲，他是常常拿一支棍去每个地方搅屎棍，因为他拿那个棍去搅屎棍是给把人家的闻到那个粪。 根本他的国家你看越来越热越不好，什么东西也没有，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要铲除你。所以我们怎么样也好，我们是中华民族，其实中国你自己看看他那里有去侵略人家吗？完全没有。因为假使说中国做得不好，现在很多国家为什么会支持中国跟伊朗？现在这次战争，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其实这个乌克兰他这个是小丑，跟着美国，本来他的国家是很好的，出产什么东西很好的，人很好的，他就要跟着美国走，什么东西他都卖掉，什么东西就听着美国的话。其实俄罗斯假使说没有这次这样做，他们会害怕把这个国家放这个武器放在他的戈壁。下次假使说我连中国没有支持俄罗斯，下次美国一定会对待中国。我们全世界的华人，中国，我们是中华民族融合传人，这次一定要支持工党，这是我的意见。大家讲讲，
谢谢胡先生的看法。好嘞，谢谢胡先生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对联邦选举竞选政策的观察和看法。
嗯，
那么留点时间，我们把这个过去一周的一些竞选政策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吧。谢谢。
嗯嗯，好，我们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一周的竞选焦点哈。
嗯，4月10号是宣布联邦大选日期哈。4月11号，我们看到在联邦竞选活动第一天呢，两位政党领导人在访问关键的边缘席位时呢，都受到了考验。穆里森在新州的Gilmore 选区呢展开竞选活动。2019年的这一选区是工党的菲奥娜·菲利普斯以高出自由党2.6%的得票率呢赢得了这一议席。这次访问呢也迫使这个莫里森对他在黑夏大火期间夏威夷之行的质疑啊。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4月12号的时候，莫里森在竞选活动的第二天宣传了一项就是未来5年创造130万个就业岗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计划哈。联盟党的这个新就业承诺也涵盖了经济方面的多个部门，包括有国防工业啊、食品饮料制造业啊等等。那阿尔巴尼斯也在塔州，我们看到他是去了塔州，新闻当中也提到概述了远程医疗对于精神疾病咨询服务的报销计划哈，就是恢复对于远程医疗精神疾患的这种咨询服务的50%的区域负担报销，而且提出了呢每一个老年护理院配备足够的注册护士的计划，还有就是老年护理机构每周7天哈，大家看到的每天24小时都有护士值班，这是他提出来提高居民的福祉，尤其是年长者的福祉。
嗯，当然我们不得不提啊，在竞选第一天的时候，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巴尼斯无法提供正确的失业率和现金利率数字之后呢，被迫发表了道歉声明。
嗯，
那么进入竞选的第三天哈，我们看到总理呢在悉尼西部开展竞选活动，宣布为2家国内的炼油厂提供2.5亿澳元资金支持，以供应高质量燃油。
嗯，同样也是这一天呢，我们看到阿尔巴尼斯在墨尔本承诺会在全国各地50个紧急医疗护理中心提供1.35亿澳元的资金，那么这些报销诊疗患者费用的诊所会设在全科医生的手术室，还有社区卫生中心。工党说呢，这些诊所是介于全科医生诊所和医院急诊之间的这么一个护理层级。
嗯，同时我们看到哈，之后的一天呢，莫里森说呢，工党承诺在全国各地的50个紧急医疗护理中心，设立这个50个紧急医疗护理中心呢，是阿尔巴尼斯在复制陆克文担任领导人时旧的工党政策。不过阿尔巴尼斯说呢，他只是在照顾医护人员，而政府没有这样做。
嗯，而且在4月14号这一天，工党也承诺要建立一个反贪机构，这是大家不少我们看到听众也在关注的，就是他们一个首要任务哈。其实总理莫里森在2019年大选当中也承诺过建立一个全国廉政委员会，但随后呢就没有向议会提出立法。
嗯，在4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莫里森承诺呢，为林业提供近2.2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以扩大对新技术的投资，同时呢，维持现有的7.3万个工作岗位。
嗯，
总的来说，第一周的竞选焦点呢，仍然是经济管理。
嗯，到了第二周的话，我们看看这个时间还有没有大家再简短再分享一点。
嗯，复活节周日的莫里森为即将离任的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的继任者做了宣传，表示呢，如果联盟党在5月21日选举中获胜的话呢，现任社会服务部长安妮·鲁斯顿将成为新的卫生部长。 长。
嗯，工党说进行了抨击，说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哈，井冈可能会削减这个计划。那时间关系，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还想这个表达观点的朋友，欢迎登录我们 sbs.com.au 前宣告 Chinese 继续留言。
同时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呢，可登录 sbs.com.au/Chinese。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